English.
Th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拜登同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画红线，
透过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讨论呢，至少可以把双方的争议都摊开来，不一定会完全同意，但是至少知道对方的红线是画在什么地方。
拜习3小时会面是否阻止美中关系继续恶化？
那习近平想在这次会面中得到什么呢？他就是一种战略忽悠，或者说战略欺骗。他要攻打台湾的话，最大的顾虑就是美国。
拜登就人权等问题向习近平表达关切。疫情趋猛，政策放宽，北京举措令居民慌乱不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峰会。拜登入驻白宫两年来，美中两国元首已经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过5次对话，但是这是两人利用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会后拜登总统举行了记者会，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目前就在印尼巴厘岛，记者志远连线黄耀毅了解最新情况。
耀毅，在拜习会后记者会上，拜登总统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你的观察？
是的，所以拜登总统，我们当然知道呢，这个美中之间现在一个最大的歧义，也是各大媒体都在讨论，就是台湾的议题。那拜登总统说呢，他是直截了当的对习近平啊、提出来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其实并没有改变。那么他说，美国还反对中国对台湾进行这些胁迫，而且越来越挑衅的行为，说这破坏了台湾海峡与更大区域的和平稳定，也破坏了全球的繁荣。那这次的措辞感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拜登总统直接讲美国反对，用 object 这个英文单字，但之前没有用过这么强烈的语气。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方面反而是也是很强硬哦，他说这个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出来的这新闻稿说，习近平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以前也没有记得过他讲过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哦，只有讲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这个利益中的核心，这要加上第二重的核心。可见呢，这个在拜登跟习近平的心目当中呢，台湾的议题都占着很重的分量。那么本次呢，也对这方面呢，双方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讨论，他们两个总共谈了3个多小时。那不过呢，当然有一些部分是两国的元首都有达成一定的共识的，包括像是在乌克兰方面。那我们知道呢，在这次的这个拜习会之后呢，双方都说，就是认为说这个核武战争是不可以打的，那么也反对这个俄罗斯呢所谓要来动用核武来攻击乌克兰这样的行径。就看得出来呢，至少在这个方面两边这个看法是一致的。那不过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呢，也可以看出双方的价值观的不同。也就是拜习会开始之前呢，他们跟记者谈了大概12分钟，然后记者要离场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记者就大声地问拜登总统一句话，说你会不会跟他谈人权？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中方的官员呢，戴着一个印着中国国旗的白色口罩的中国官员，突然就抓着那个美国发问的美国记者，就把他往后拉，害得他差点还跌倒了，然后阻止他发言。这个时候呢，两位白宫的幕僚就阻止了这个中国的官员，说你不能够这样的对待记者，记者有这个新闻自由发问的权利。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呢，可以看出来美中双方在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或整个在价值观方面呢，还是有很大的歧义。那么这也是在拜登总统希望说，透过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讨论呢，至少可以把双方的争议都摊开来，不一定会完全同意，但是至少知道对方的红线是画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呢，在拜习会上呢，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希望管理与中国的分歧，以便在两国经济和安全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呢， 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呢竞争不至于导致冲突。那么习近平在这方面是如何回应的？要义，
那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他当然讲的也是比较属于中国向来的一定的讲法啊。他说呢，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那么说呢，各国现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要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他认为美中关系不是你输我赢。那么这跟拜登总统的说法其实也是相近的，就是拜登总统认为说呢，美中之间其实是一个激烈的竞争的关系，但不应该演变成为冲突。那他说美中双方呢其实有很多还是可以合作的部分那包括了这个拜登总统所讲的，例如说这个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等等的，他说这些东西还是继续会提出来来讨论。那也包括他也对习近平提出了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人权的议题。对此呢，习近平的这个反应是讲说，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去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啊。那这样的回应呢，可能有一些的人士并不会觉得满意。不过呢，我们看到习近平针对拜登总统所提出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那么拜登与习近平的高峰会谈气氛如何？关于峰会的另外一些细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耀义。
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两人呢是在暌违这个好几年之后，终于能够进行首次的这个面对面的实体峰会。那拜登总统也多次强调说呢，他跟习近平已经多次的这个上任，他做总统以来上多次的通过电话或是视频，但是呢比不上面对面的交谈。他也强调说，两个人都在担任国家副元首的期间呢，其实就进行了大概约70个小时的这个紧密的接触谈。那拜登说呢，他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来跟习近平谈的。那么就他以前对习近平的认识呢，习近平也是会一个直截了当告诉他的想法的人。所以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面对面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他也在再度的强调了，他说呢，他并不认为这个习近平好像有什么隐瞒，也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也包括说他讲到说这个习近平谈完了之后呢，他认为现在中国并没有马上要来这个侵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么当然我们这个跟之前的美国国防部所做出来的一个评估有点不一样，不过呢，就是拜登总统在拜习会之后跟习近平谈完之后的一个评估，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跟习近平的谈话之后呢，的确或许在美国的政策上面的这个制定或者是一些思考呢，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发自印尼巴厘岛的连线报道。
当地时间星期一11月14号傍晚，拜登与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面，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会谈结束之后，拜登称他向习近平坦率提出了两国存在分歧的一系列议题，而且希望习近平已经了解他就避免冲突所传递的信息。纽约时报称，这是相互怀疑的老相识的会面，在美中失去互信的当今，这次两国峰会扮演怎样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吕舟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表相关看法。
这次的这个会面呢，当然媒体有很多的评论呢，其中包括说是冷战 2.0 时期的两国的领导人首次会面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视角来说呢，就是您怎么看，您认为这次会面的看点是什么？那么双方呢，希望从这次会面获得什么呢？
我想这次的会面呢，首先拜登总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中期选举那个参议院还保持在民主党手里，所以拜登总统现在的主要的倾向呢，可能就是求稳定，不求和，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了。下边呢，我们慢慢理，有什么事继续进行。所以他那个，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那中国方面呢？
这一点呢，中共肯定也看得很清楚。那么呢，那习近平想在这次会面中得到什么呢？他就是一种战略忽悠，或者说战略欺骗。因为从各种角度来看，习近平最近在参观那个什么联指总部的时候，他也是提到要加紧准备打仗，要一切力量往打仗使。 而且他的人事调整啊，也是有利于他发动战争的。而且国际形势呢，像欧洲和美国都被注意力都集中在乌克兰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发动战争对他来说比较有利的条件，他可能在计划发动一场战争。那么在发动战争之前呢，要迷惑敌人，因为他要攻打台湾的话，最大的顾虑就是美国要插手。而且拜登总统说过好几次了，有人说他是口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战略模糊，就是说你要打台湾，我们美国肯定要干预。
就是说呢，习近平的忌惮主要是美国，他需要想方设法不顾一切的绕开美国这个障碍。
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对共产党是最大的顾虑。那么他在这次会面中做一些迷惑敌人的这个做法呢，应该是在计划之内，所以他可能也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反正共产党他说话不算数是经常的事情，他说话从来不打算算数的，也可能算数的，也可能不算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说很多漂亮话，啊，说我们要管控冲突，我们要在一起这个加强沟通，包括可能要求美国放松一些制裁措施，给迷惑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需要注意，不要再被他迷惑。
嗯哼，就是说在这个呢，就可以说解释了，就拜登总统谈完话之后说，他好像不相信中国会在近期内攻打台湾。那么像林佩瑞说的，这个中共讲话呢是无所谓真假，他只要这个话对他自己有用，他就会拿出来说。不管美中关系呢，就尤其是从美国来说，美国是不是应该跟中国脱钩，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您认为本次拜习会能不能起到缓解两国关系的作用呢？
从美国的角度呢，美国那个国内矛盾需要很多需要解决，因为毕竟众议院可能会到那个反对党手里。那么美国国内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都是很头疼的问题。从习近平的角度呢，他既然要忽悠，作为一个战略忽悠的话，战略欺骗的话，他也希望这个关系稍微缓和一点，然后再突然发动，就好像有的人跟人家打架，先笑笑眯眯的走过去，走跟前突然给人家一拳，
措手不及，
对，这让你措手不及。所以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和中共现在的一个计划好的做法。所以估计呢，短期之内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呢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有缓和。习近平的趋势就是要恢复这个类似于毛泽东斯大林时代那种强力的镇压。
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各方的广泛的关注啊，就是在拜习开始会谈前一刻呢，一名女性电视制作人向拜登喊话，问他会提到中国人权问题吗？他被身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伸手往后猛地拉了一把。那么中国老话说呢，以小见大，这个小动作呢，是否展示了中共要把政治愚昧进行到底的这么一种本质呢？
就是跟你说这样，实际上他们心里是恶狠狠的。所以这个记者提这个关键的问题，刺到了共产党的痛处，所以那个共产党的官员就会很野蛮的把人家拽在一边去。共产党可能最不希望谈到人权问题，但是人权问题他又躲不过去。现在中国人权甚至有些情况比毛泽东时期、比文化革命时期还要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从这个他这个官员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里头，你可以看出共产党其实是背后捅刀子的。
我们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青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双边峰会。拜登在峰会中向习近平就人权、台湾等问题表达了美方的关切。
根据白宫在峰会结束后发布的书面声明，拜登与习近平在星期一举行的这场峰会中，就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了坦率的对话。 拜登总统解释说，美国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积极的竞争，包括在国内向美国的优势领域进行投资，以及在世界上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努力。白宫的声明说，他重申这一竞争不应该演变成冲突，并强调美中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及维持通讯渠道畅通。拜登总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为广泛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声明说，在台湾问题上，他强调说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全世界都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问题上拥有利益。白宫的声明说，引人瞩目的是，白宫并未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而是对北京施压台湾表示反对的态度。他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性以及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行动表达反对的立场。白宫指出，拜登总统在峰会上强调，解决被中国错误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的案子是美方的优先要务。
日本政府宣布，首相岸田文雄本周四将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北京方面还没有做出宣布。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表示，有必要通过双方的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我们希望举行这样一次会谈以推进双边关系，这将是日中两国领导人近三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间两国关系因台湾和朝鲜问题不断激化以及岛屿主权争端等历史问题挥之不去而陷入困境。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向日本附近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并受到东京和华盛顿的谴责。岸田文雄首相正在进行为期八天的东南亚行程，包括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每到一处，他都强调世界不允许凭借武力改变现状，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为严厉防疫措施松绑的二十条防疫新规之后，中国多个城市星期一11月14号起宣布停止进行区域全员核试检测。可是由于中国多地疫情反弹仍在持续，许多市民不仅对新措施感觉不习惯，而且非常担心疫情因此而迅速蔓延。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由于社媒上有消息说该市的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将不再进行，有一些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学校感染病毒感到关切，因此纷纷用各种借口，例如牙痛或者是耳朵痛，为孩子请假逃学。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上周五推出20条防疫新规之后，包括东北的延边市和华东的合肥市都发出官方公告，停止进行例行的全员核酸检测。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的新规虽然让部分居民感到不适应和关切，却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不过路透社引述多位专家的话说，中国防疫措施的大幅度放松至少在明年三四月之前仍然不会实施。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天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共报告本土感染病例16072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174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4325例，首都北京的本土感染病例达到破纪录的单日408例。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全国疫情反弹之时宣布放松管控的防疫新规，给包括石家庄在内的许多地方居民带来关切和混乱。 在星期天11月13号举行的一场国际体育赛事中，主办方在开赛前举行的升旗合奏国歌仪式上，为参赛的香港队播出了一首3年前在香港大街上流行的反政府歌曲，而不是通常会播出的中国国歌，引发香港政府的强烈不满。主办方说，一名低级别的工作人员在播放国歌的时候犯了错，并为此致歉。
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星期天在韩国的仁川市举行，由韩国队迎战香港队。愿荣光归香港曾经家喻户晓，并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被当年的示威者视为香港的颂歌，甚至所谓香港的国歌，但也因此被当局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歌曲。香港当局对这首歌如此敏感，当一名男子今年九月在英女王逝世后，在英国驻港领事馆外用口琴吹奏这首曲时，警方以涉嫌颠覆活动为由将他逮捕。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天深夜发表声明，对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播放香港禁歌表示强力不满和抗议。不过，许多网民对这场国际赛事播出《愿荣光归香港》表示惊喜和感激。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登出的一段相关视频之下，绝大多数留言显示人们没有忘记3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对未来香港恢复自由、民主和荣光表达愿望。一位网友说，在国际赛听到荣光归香港好感动，香港人加油。另一条用中文简体字写出的评论说，香港人加油，内地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们的。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在昨天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为您播出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关于珠海航展报道的第一部分，下面为您播出报道的第二部分。播音致远。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分析人士说，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下所举行的珠海航展，为了吸引买家，武器必须要实战化，还要能预示下一代未来战争形态。而事实上，俄乌战争已经将未来战争的若干形态呈现了出来。乌克兰用土耳其的旗手 TB2 无人机搭配2枚次音速反舰导弹，就把俄罗斯的万吨级巡洋舰击沉了。俄罗斯则以蜂群式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持续打击，并使用伊朗的自杀无人机扳回好几城。由此可见，信息化与智能化战争将在未来战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无人机。台湾军事专家齐乐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在20大报告里就有提到，当今世界的战争形态正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中国要研究掌握资讯化智慧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习近平的这段话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而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发展面向很多，不过最突出的就是无人机。中国在这次的珠海航展展出多款新型无人主战平台，无人机方面包括彩虹无人机家族全部机型、无侦10电子无人机、翼龙3等，以及无侦7、无侦8、攻击11和攻击2等先进无人机。中程僚机飞鸿 97A 在无人战车方面有长约3-4米且配备机关炮、反坦克飞弹的大型无人作战车，也有长度不到1米只配备机枪的小型无人战车。另有一款新型的轻型2栖无人战车也首次亮相。分析人士说，在无人展品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无人中程僚机飞鸿 97A。 所谓中程僚机，就是指在未来的空战中，有人战机会搭配无人战机作为马前卒，形成有人战机在后、无人战机在前的形式，透过无人战机斜挂很多侦搜器， 先行从事侦搜、侦查跟标定，一旦标定好位置，后方的火力打击可以由有人战机执行，或是由海上军舰执行。由于战舰的载弹量比较多，所以也可透过陆海空联动发动攻击，作战形态会更加多元与灵活。而飞鸿 97A 就是被广泛看作为歼20隐形战斗机的中程僚机，除了采用类似歼20的两侧进气道，改良的光电系统也大幅提高飞行员对整个战斗空域的探测、定位、跟踪与瞄准能力。其机腹采用罕见的伸缩式托盘弹巢，可以携带多达8枚导弹或巡航导弹，从而极大提升了其持续作战的能力。中国另一款飞鸿95电子战无人机则是在2021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据称可以跟其他类型的无人机组成编队，为其他无人机提供电子干扰与掩护。齐乐毅说，
飞鸿95-97A 不一样，它是无人机的电子作战机、电战机，这非常少的，目前包括全世界无人机作为电战机、电子作战飞机的还不多，这是无人机的一个重大的提升，它可以去干扰别人，电子压制对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无人机价格低廉，在中东、非洲、南亚等战场上又有实战经验，性价比很高，也有固定客户，因此中国希望在俄乌战争的效应下能够借由珠海航展开拓更大的外销市场。歼20落地展示陆旋机。分析人士还说，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中国首款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20首次落地珠海机场，供民众近距离观赏。但歼20的公开表演已非第一次，今年8月底在吉林举行的解放军空军开放日和航展活动上，歼20就曾表演过急跃升加、大仰角、滚转的动作，当时还获美国军事评论网站盛赞它在不具备推力矢量喷口的情况下，实现了原来只有美军 F-22 能够做到的急剧爬升和转弯。但这一次珠海航展的特别之处在于，歼20以四机编队飞行表演、水平八字编队转弯、垂直拉升等高难度表演之后，就降落在展场进行静态展示，供军迷与媒体近距离拍摄。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表示，过去歼20都是匆匆飞来珠海表演就离开，因为战机一旦落地，军迷与媒体就会用大炮镜头去拍摄飞机的各处细节，包括发动机、机腹、机翼、水平尾翼以及机腹的挂弹等，全部都会被拍得一清二楚。但这次歼20一反常态，停驻在珠海机场，透露了一些玄机。陈国明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衍生的意义说，哦，或许哦，歼20已经跟外传的一样，大概有100架到120架左右已经配备到中国空军，所以他们现在来讲反正都已经配备空军了，所以其实那不妨大方的展示。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11月8号则是引述德国专家的话说，根据战机序号保守估计，中国已生产至少4批次的歼20战机，共208架。歼20双座型战机尚未成熟，不过刘文孝表示，近两年中国最重要的新机型就是歼20双座型战机，外界认定歼20后座要有第二名飞行员或者电子官的原因，是为了操控数十架被赋予不同任务的无人中程僚机，所以飞行员挺忙的。刘文孝说，但这一次中国展示了不止一款的无人中程僚机，却没有把母机歼20双座机拿到现场展示，说明解放军空军对于歼20双座型战机还无法达到成熟的技术。但可以确定的是，歼20双座机加上中程僚机无人机的搭配，将是解放军空军未来必定发展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疫情下，中国主导珠海航展大秀航空势力，俄罗斯低调参加，形成强烈反差的第二部分，无人智能作战力量以及中程僚机飞鸿 97A 和歼20落地展示陆旋机。 由志远播报。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